快到点了，我就今天就说几句吧。因为我们周三的话，这个讲周三晚上的话，我们是比较自在的，比较自由随便的，就讲的师兄们就可以任自己的发挥，你自己觉得哪种方式好，参考哪个的经文好，你就按照自己的这个想法来。一个说没有统一的安排，必须以哪个境界为主，或者必须怎么怎么做，没有的。就随自己，你自己感觉，自己感觉这个讲得比较好，能够深入浅出的，能够大家能够师兄们能够受益，这就是最好的讲法。好，这儿上课的师兄们也是，听的师兄们也是，在中途的话，这个讲的师兄，有什么对他有什么疑问呐、或者讲到哪儿了不懂啊，或者自己有什么有其他的不同的想法的话，也都可以说的。那个打字也可以，上麦也行啊，大概都可以的。因为我们这块就是，我还是希望一个是比较自由的、比较平和的、比较活跃的一个频道。我看呢，现在也到点儿了哈，我就不多说了。好，请蔡师兄上麦啊，我先下麦了。
好的，李师兄。上一次四十二章经讲到第一章讲完了，刘师兄，我们进入正题第二章的学习。佛言就是佛说呀，出家沙门者，这就说出家人，这个沙门的话，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有四种沙门，一是圣道沙门，二是世道沙门，三是命道沙门，四是悟道沙门。这个圣道沙门就是指声闻缘觉菩萨佛，而世道沙门就是说讲僧，一般的话给大家讲经，开示复入悟入佛智之见，就是导师呀，讲僧讲师啊，善知识，这个叫世道沙门。命道沙门，他就是勤修戒定慧，按照佛教导他的去做，增长自己的法身慧命，这个就叫命道沙门。而悟道沙门就指不守戒律啊，不按佛说的去做，这种就叫悟道沙门。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断欲去爱，失自心源。达佛身底，这个断欲去爱，这欲与爱，是整部四十二章经常提起的欲和爱。断欲去爱，这里面的话实际上也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断掉自己的欲求包括的话男女之欲、妻子儿女、父母对这些的话执着，爱就是。爱然，就说你喜欢的东西，这里面还包含一层意思，断欲去爱，欲和爱的反面是不欲和不爱，是断掉那个不欲不爱，也断掉欲和爱，是无取无舍，方能失自心源，并不是说你断掉这个欲与爱，就能失自心源，是与一切事无取无舍才能失自心源，达佛身底，这个就是。失自心源，说白了就是明心见性，达佛身底，悟无为法，达到佛究竟的义理，这个就是达佛身底，悟无为法，这个就叫解脱道了，是整日去修行的话，从来没有去做什么，这个就是无为，是进入法身正位，是无修而修，这个叫无为法。内无所得，外无所求。这个讲内与外，内的话是只对一切念头，因为我们的念头就说驴是未去，马是有来，杂七杂八的这些念头，它从来没有住着，刹那生灭，所以的话它无所得，你抓不着它，你捞摸不着它。外无所求，指对外我们感受到的外界世界。一切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男女老幼，都是跟你说的刹那，也是成住坏空，它也是生灭的相， 所以不可得。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心不计道，意不结也。这八个字应该连在一起啊，成中间应该是逗号。心不计道，意不结也。这个就有点像啊，我既不被这个道束缚，不是说整天把这个道佛法挂在口边啊，僧模僧样，不是那个样子，而是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折合还归炭里做，就如同卖炭翁啊，跟一个平民老百姓就平平常常的，但是他亦不结业，他不造业呀，他不造那些恶业啊，因为他随心所欲的话而不逾矩，就说做出来东西了，做出来的事情都合乎礼义，合乎规范啊，是这个意思。无念无作，这个无念无作这是不执着一念，就是念随他的话去流转，说白了这个念头它是生灭的，你不理它啊，你一般的话不理它就行了，就是我们心里说的话，一切不理啊，它来来去去你随它就好，这个在这个念头上不去纠结，这叫无念，无住一念，是这个意思。无作的话是整日做而未曾做，我就整天的话去拼命的工作，拼命的工作，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做，是心空啊。这个礼敬师兄说心空无主，就是这个意思。非修非正啊，这个就是唯修无修无正啊，跟这个道理是一样，跟只不过换了个词，用非修非正啊，道不属修正啊，你有修正的话它就是二，就是对立，就是取舍。你不是修，不是正，这才是真正的啊，真正的修正，真正的修行，进入了法身正位。不利，所以他不利诸位啊，不利诸位就是不利那五十二个阶次啊，实心实行实相，实回向啊，实住啊，还有等觉妙觉，这些都是五十二个阶次，这是华严经的分法。但是在别的经又分法又不同，这都是一些阶次。你只要达到，就跟上一次我想起张晋英师兄问起来的一个叫什么叫若加行断则复不定啊，刘师兄解释的话，如果加行断了，这个七反人天啊，他就有可能不定了，就有可能的话一反两反，甚至于不反，就可以了脱生死。跟这个地方的话有点像，你看这个若加行断则复不定，这是上一节课我把这个打出来啊，突然想起这个了。若加行断，我们都知道加行，这个在藏密里面有四加行五加行，我对藏密的话不是很了解，只知道一点点。而楞严经上面对于加行说是暖顶忍是第一，这个加行说白了你一直在对立取舍，做一些的话基本功，就说还没有达入正修，真正的非修非正了，这个时候的话才是进入了正修啊，你真正的修行啊，入法身正位，这个入法身正位说白了就是明心见性了啊，你一旦明心见性，这个僧齐他就不一定了，七反人天就不一定了。所以跟这一句话，我们现在看的这个非修非正不利诸位，跟这个道理是一模一样的。好，我们接着往下交流。李静师兄问，心中心走不走加行的路子？我们心中心啊，你也知道与禅综合者没有加行与前行。见性师傅跟达摩这个血脉论你也可以看一看，他走的是禅宗的路子，先除盖障先明心见性后除盖障这是从根本上除习，根本上解脱，而不需要的话走一些前行加行绕了那么多的弯路，所以心中心法最直接，为什么叫无相密而自重罪明之为道，不利诸位，而是就说是最好的了， 啊，最最究竟、最彻底、最崇高的了。这样子的话，叫明之为道，是这个意思。大家看有什么问题没有？讲的不好，也就是一起交流啊。我只是个人的一些理解讲出来。若是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往下。佛言，剃除须发而为沙门。你想出家人啊，他就是必须的话要剃除须发啊，包括的话这个眉毛都要剃掉，这是沙门啊。沙门的话也就是出家人对僧人的一种尊称，也就是说你剃除须发就是决心的话去走修行的路，去走解脱的觉悟的路。受法道者，这就是说依据释迦牟尼佛讲的道法去依法奉行。去世之财，就是最难舍掉的就是一个财一个色，而出家人他能把这些钱财啊和这亲情全部都能去斩断啊，这是出家人最了不起的地方。我想起傅大士，过去也是啊富可敌国家里面，他也是为了修行啊，就觉着的话把自己的万贯家财沉入江底，这些都有这样的例子。包括我们现在好多出家人都是家里面的话都是非常富有啊。接着我们就往下讲，祈求取足，也就是说靠托钵去啊取食啊，托着什么吃什么啊，就非常的话满足就够了啊，而不是的话挑三拣四的。像我们世间人不仅要吃得好啊，还要吃得多，还要色香味俱足。出家人的话就是日中一食啊，日中一食是啊，日中一餐嘛，就是每天只吃一顿饭，他就够了，因为他把心思全部用在道、用在修行上，而不是我们世间人一切用在这个名闻利养、贪欲啊、口腹之贪欲各个方面的贪欲上。树下一宿，因为印度那个地方比较温暖，适合树下一宿。就说树下在那个地方的话是可以的，比较温暖。但是当然在我们这个中国北方，尤其是北方，该住房子还是住房子，这个不需要拘泥。慎勿在言，就说不需要别的东西了，他就已经很满足了。使人愚蔽者，愚蔽就是遮挡的意思，就是愚痴的遮挡，遮蔽就是遮蔽自信的东西，这个就叫的话愚蔽，如同的话乌云遮盖住太阳一样。有两种，一种就是爱，一种就是欲。这个在42章中经常提到爱与欲。看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我们接着一起向下学习。佛言，众生以时事为善，亦以时事为恶。啊，他就是这个地方就讲到了十善行。啊，有十种事情是善事，也有十种事情为恶事。啊，何等为十？身三，口四，就是说身有三种，口有四种，意有三种。啊，身三者，杀盗淫。这杀的话就是断绝众生的生命，这个就叫杀。盗，就说不是自己的东西却据为己有，这个就叫盗。淫是我们在家居士除了夫妻之间都叫邪淫啊。这现在的话因为居士的话就讲邪淫，而出家人的话是正淫也不行。 啊，这个邪淫的话是，比如说婚外情啊，这个全部都叫邪淫。大家也都明白这一段的话也没有什么好讲的，大家都平时看一些佛教基础的知识的话都了解到。四口者两舌就是挑拨离间啊，我对张三这么说，反过来对李四这么说，让他俩的话产生一些是非，自己从中渔利啊，这就叫两舌。恶口，恶口就是说一些难听的话啊，比如说骂街啊，骂人啊，恶毒的一些话语啊，这就叫恶口。妄言就是说假话啊，有时候的话自己哄自己，那也叫妄言啊，做不到的话偏偏吹嘘自己的话，多厉害多厉害，我们单位就有这样的人，整天的话在吹嘘自己。妄言啊，这就是说假话啊，有时候是骗别人，这就叫妄言啊。绮语啊，就是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啊，说一些的话就跟佛法修行啊各个方面没有关的一些话，一些啊，就是这个意思。义三者，嫉就是嫉妒啊，我看着别人啊得有一个什么好事，我就嫉妒他，为什么我自己没有他那样的啊，为什么我自己得不到。愧就是生气，得不到的话他就嫉妒啊，真愧啊，这一种的话思想情绪就特别复杂啊，有时候的话就是这个愧的话也代表生气啊，为一些事情为一些口舌他就大发雷霆，这个也叫嗔愧也叫愧。然后痴，一产生这些的话就容易办出一些愚痴的事情，因为他对世间宇宙的万物的真相不了解，认为这一切都是实有，这个就是愚痴，众生的愚痴。如是实事啊，这十种事情都是不顺圣道，这个不顺圣道的话就是不合乎佛教的啊，佛陀的教言的，这就叫圣道。明十恶行，反过来的话是这个示恶若止，就说反过来这十恶行全部都反过来啊，加一个不字，就是示恶若止啊。杀盗淫现在变成不杀不盗不淫啊。身三啊，这个身三杀盗淫，口四两舌，他说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言，不绮语。意三者他反过来说不忌不愧不痴啊，这就变成十善行。心不动为戒，不是心不动为戒，我们心密的话是无相戒啊，无相戒的话是不取舍啊，并不是你不动，心不动的话成了傻子了。那个比如说的话，你比如说钟南山，上一次郭老师还提到钟南山很多修行人在那练不动心，就是去打坐啊，整日的话不敢让外面的人干扰自己，一直找一个清静的地方躲到山里，那是一种逃避。我认为他一旦敢上街去买东西，心又乱了，又需要打坐的话用功才能心慢慢不动，那个心不动的话是死水不藏，那是一潭死水啊，死水是不藏龙的。而我们心密不是这样，心密戚老师过去讲的关照并不是让你的话时时刻刻都提起这个关照，而你该工作的时候就工作，提什么关照啊，你工作的时候就只是工作啊，这本身的话就已经是关照了，更关什么照。而是闲的没事的话心乱动，这个时候的话去关照啊，不随念转不被境迁，这个叫关照。李静师兄，好的，师兄没什么问题，我们就继续往下讲。这个佛言，人有众过，就是人有很多的过错而不自悔，他就说不知道去忏悔，不知道去反省啊。你像孔夫子说吾日三省吾身，说孔夫子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每天都在反省自己，在改错，在改过。而不自悔，顿息其心，他就是顿息其心，顿然息掉自己想要改过的这个去心， 就叫洞悉其心，罪来附身，他这个罪的话就来附身了啊，他因为的话这个过错的话是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啊，就如水归海，比如说涓涓啊细流汇成河水，后来全部归成大海，渐成深广，慢慢的话它就非常多了啊。比如说的话，你恶做的多了，慢慢的话造来杀身之祸啊，就是这样，这是由小恶一点一点聚集而成啊。就说你恶的话太小的话不足以构成杀身之祸，但是的话你这个罪集结了一身啊，它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话，一个小罪的话慢慢的话集得多的话就成大罪，大罪过慢慢有可能的话造来杀身之祸，渐成深广，所以说就如同大海一样那么深那么广，越来越多了。反过来了，若人有过，就说你有过错，自己也知非，自己知道自己不对的地方啊，自己必须明白啊，这时候亡羊补牢，改恶行善，就是反过来了，改恶行善，我忏悔啊，这时候罪自消灭。他说你不管多大的罪，只要你肯去忏悔，他这个罪的话都会消灭。为什么呢？金刚经我们过去有一句说啊，因这个罪福的话无时无虚啊，对对对，福以福德无时无虚，故言说福德多，跟这个道理一样，罪性与福性啊，罪与福的话本身它就是无时无虚的东西，所以它能消灭，如果是实有更谈什么消灭呢，它必定要落成果报啊。所以有一句话叫心空业自消，这里说如病得汗，就如同的话得了一场感冒，发了一身汗，虽然的话有痛苦有难受，但是渐渐的话会痊愈的，所以渐有全损耳。看师兄有什么问题没？没的话我们就下继续往下讲。佛说，就说佛言，恶人闻善啊，故来扰乱者，汝自尽兮啊。这个说有好多善人吧，现在社会上行善的，比如说我们能遇着佛法的，都是一些善男子善女，他都是在社会中的话被当很多，包括我自己都被社会的话当成另类，他就觉得你做善事你傻啊，他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来说服你啊，你应该的话跟他一起同流合污，他就来扰乱你啊，就跟那个啊，这个时候的话你一定看汝自尽兮，你这时候的话一定要冷静啊，不要被他带累啊，要自己要有主见啊，也不要跟他针锋相对去驳斥他，这就是说当无嗔责，如果你跟他针锋相对，其实你已经被他所染啊，你已经被他所牵了。如果你是一面镜子，他丑的来的话他丑的现，对吧，漂亮的来的话他漂亮的现，他干我什么事呢，我不为其所扰，他怎么来的话就是怎么现他，我不为其所动，这是不为他所染。我们的佛性也是如此，是照性，这个照性是无取亦不舍啊，是从来没有动摇。彼来恶之，所以说彼来恶之而自恶之，他就说他来伤害我却反还其身，如同他对着墙壁砸一拳，那么的话他手也会疼，实际上他对法界众生所有的众生怎样，这个力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反过来的话还向己身。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坚信，你一定要相信做善了善事必定有善果，它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你对世间的一切人事物的话啊，处处行善，这个善的话因果 它有一个缘啊，缘到的时候的话一定会返还自身。所以你说你种善因必定结善果，种恶因必定结恶果，如影随形。看师兄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就下一次。佛言啊，我还没贴出来。佛言有人闻无守道啊，就说佛说呀，有人听着我就是这个守道，就是坚持这个行菩萨道，行大慈仁慈啊，这时候的话故智骂佛，佛莫不对，骂止问曰啊，这个就说有一个人啊，也是沙门吧，可能我们打个比方啊，他过来的话就来试试释迦牟尼佛，看看我骂你怎样应对啊，你不说的话你守道吗？那么你的道，你的德的话到底有多么深广啊，我来验验你，就有这种意味在里面。他就骂佛，佛是默然不对，就说不吭声，任你随便辱骂啊，你骂了时间长了总有止的时候，你骂累了慢慢就止了呀啊，你不可能一直有力气在那骂，随你骂啊，我不累是你骂着了累呀啊，时间久了话你就骂够了，你就不骂了。释迦牟尼佛这个问曰啊，这个骂止，然后的话两个人都不说话了。这时候释迦牟尼佛问他，如果你以理从人，就说你以理对待别人，这个人不接受啊，这个理归子乎？他说归矣。这个意思就是说呀打个比方啊，我们去比如说有很好的一些朋友从远方来，我以礼对待他，好好茶好饭好的住宿条件来开着宾馆什么的话对他，但是这个人不接受，他不接受这个，他宁可的话去啃自己的干粮啊，喝自己的白开水。那这个的话，这些东西包括这些我付出的这些食物对吧啊，包括这些所有的东西，那我没有花出去啊，还归到自己了。他就说理归子乎，他说是是的，还归到自己，因为还归自己嘛，自己没有花出去嘛。后来说了，佛说今子骂我，我今不纳，子自持或归子身矣。佛说今就如同今天你骂我啊，我不接受你，我也不理你，与你的骂声不取亦不舍，自持祸呀，因为这个祸的话就归还到你身了，跟我招待你的这些东西一样啊，你别人没接受又归还我了，就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这是释迦牟尼佛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有想应声啊，就说如同的话你一个巴掌拍不响呀 啊两个人的话一拍即合，那个的话一个巴掌拍不响，你打出去的话得有一个巴掌拍过来这才会应声啊所以的话你不应声就是不受啊。所以这个人的话来骂佛啊，这个等于归到他自身了。影之随行就如同你的影子一样，你怎么做他都会跟随你，因为这个业力这个果报一直就跟随你，影如影随行，终无免离。你说终无免离，你去不掉的，你别想把它甩掉，你影子的话你怎么甩掉的。慎勿为恶，释迦牟尼佛就说了千万不要去作恶啊。我们看师兄还有什么问题吗？对这一段的话，这由于稍微有一点绕，就是他说一个中心思想，就说我对别人 啊，别人对我如何，我去不受，那这个东西的话就归还彼身，善恶都是这样啊。你去骂佛啊，骂善知识，最后的话包括诽谤善知识，最后的话这个诽谤的这些果报的话全部归还自身。但是相反，你去恭敬去赞叹去随喜啊，这些大善知识，你反过的话得的福德的话是如影随形啊，这福德的话是非常大的。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往下。佛言：恶人害贤者，哦，这底下就讲了，恶人害贤，就说伤害一些贤者，包括的话谤佛、谤法、谤僧，包括这样，犹如仰天而唾，就如同的话我对着天而唾，就说吐唾沫，这个吐的唾沫的话，吐不到天上，还从几多还砸向自己，就这个意思。就如同用一支箭往天上射，你能射到天上吗？它反过来，这个箭头还是砸向你啊。逆风扬尘，尘不至彼，也就是说我逆着风去撒一把土，这个风吹过来的话还吹向我的啊，吹向我的脸，吹向我的身体，等于是害人害己。反过来来说的话，帮人就是帮己，还分己身，这个就是还尘不至彼，还分己身，就是还返回我自身了。贤不可毁，祸必灭矣。就说这个贤人啊，是不可毁谤的啊，祸必定的话会转过来的话啊，转到自己。会害到我自己，这个灭的话就是有灭害的意思，祸必害己，用这个词吧。啊，看师兄还有什么问题吗？反正这些都有点佛学知识的那种，大家的话可能也都非常容易理解，我就不做引申了。佛言：博闻爱道，道必难会，守之奉道，其道甚大。这个佛说了啊，博学，你即使对这个佛法的话充满了兴趣啊，充满了热爱啊，我护持它啊，我对师父尊尊敬敬啊，去护持这个道，道必难会。因为博闻它就代表的话，你去思维去情解这个佛法，去道理上去理会，对吧？道理上去理会的话是道必难会，因为你去思维去理解它，思文开则悟门塞，是要正是要剿绝你的妄想，剿绝你所有的情解之见啊，才方看见性。全部在道理理会，那个就叫所知障嘛啊。守志奉道，其道甚大啊。我就说坚守自己的啊志向啊，按照释迦牟尼佛说的无修无证啊，这些去修行，其道甚大，这个就说这一种的话是最好的啊，它是最究竟最圆满的，而不是的话你在道理去理会，是你需要实修的。所以的话上面讲一个守之奉道，奉不是你口头上，而是你去实修，你去真干才行。看师兄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往下。等于是郭老师和刘旭峰师兄把最难的都已经讲完了，把比较简单容易的就是交给后来的，因为头开始那个五重玄义啊什么的话特别难讲啊，我 觉得非常繁琐那个。佛言度人失道，助之欢喜。这反过来就反过来说了，前面是障碍这些作恶的人，现在的话是帮助这些人，去赞叹他，去随喜他。这佛言度人失道，助之欢喜，得福甚大。佛门问曰：此福近乎？佛说，看着人失道，我就帮助他欢喜赞叹所得的福量的话，福德是非常大的。这个僧人就问曰：此福近乎？这个福当然有近的时候，因为它是生灭法。它是福德而不是功德，功德是无为而这个的话是助之欢善，这个谢宏斌师兄说因果挺绕的，叫师兄就行，请讲一下心空业自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打鱼还会头疼？我们先分两层讲吧。心空业自消，这个心空是指你真正的话，你比如说你心不空，就是认为这世间一切东西都是实有。当你梦醒了，那这个业力就说因果律是梦中的规律。当你梦醒了，还有你比如说梦里面的话，我去杀个人我梦醒之后的话，还有人的话，警察来逮捕我吗？没有吧。这个就是心空业自消，你这个心空的话就说白了就是明心见性缘成佛果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打鱼还会头疼？那个是他是示现给他家他就说，既然我现在就分两第二层刚才说的是第一层，就说是一切都是梦幻泡影但是在这个梦幻泡影里面的话，第二层的话就是不妨去偿还本身它就是空的呀夜空就是一切都是梦幻泡影，都是虚妄的，我去偿还这个债务又也是空的呀也是虚妄的，何必不去偿还？我可以偿还也可以不偿还，那我何必的话不去偿还呢？既然我造下了业，我就有坦然面对实际上他偿还了，本来他心从来没有动过，他没有纠结过，但是他会不会头疼？他跟我们一样也会头疼，并不是不头疼，他是血肉之躯，不要就是看着那个放光动地炸耳金身，那就说那飞行变化，那个没有一点病什么的话，那没有一点灾那是外道，那不是佛法，佛法了，释迦牟尼佛现在就示现给你，他打鱼的话还会头疼，那外道的话他就能做到让身体的话好转，让身体好起来。但是身体好也不是究竟，他终有一天的话命会衰。寿命即使修到九层次第的话灭尽定，他还不究竟，他还会堕落。包括四禅八定对吧，最上继续往上的话就是灭尽定。到那个时候的话他还没有了脱。谢师兄说释迦牟尼佛那时候心没空。不是这样的，师兄实际上总共三转法轮，初转法轮的时候都已经在菩提树底下悟道悟道之后的话，第一个度的乔陈如，这个时候的话他早都已经是心空，这个心空并不是说话心里什么都没有，是不注意不住着，他也起心动念，只是他不纠结这些起心动念该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即使上打球子念念不停留这个叫心空，并不是说的话心什么都没有，那成傻子了他是要起妙用的，心空了 不是不存在，这个业既非实有也非实无呀。啊，你不能说它不存在。啊，你说它不存在，就把它一棒子打死了，等于把它截成两段了。它非空非有，即空即有。啊，让你彻底断绝这个空的这种意义，这才是究竟意义。是即空即是非空非有。不是说了话，我们心澄清一片，什么都没有。那个的话，只是暂时压服住，有可能打坐会出现的话一种境界，就是念头一点都不起。但是这个时候的话，并不是你的业就消了，而是它一直给你攒着呢。啊，是真正的话，你明了的话，这个啊，非空非有。这是真正的心空，你不执着，无取无舍，这时候真正自消。消了它并不是还不去还，是该怎么还就是怎么还。江头临白刃，犹如斩春风，就这么还。还了没有？他从来没有还啊。整日做未曾做，他还了没有？所以说还有个还吗？就这么去还。李静师兄说，烦恼有等于无。更说什么有无。说个有无的话都有点乱草。那我们继续讲正文吧。刚才讲。对。谢师兄说的还也无助，还也是没还，他从来都没有还过啊，当体即空，你去理解，这是教下的词语的话，我一般真不想用。这当体即空，就说你整日做什么事情的话，他当体即空，你做了没有？说你做的话也是打三百棒，打三十棒；说你没做的话也是打三十棒，无你开口处。那我们就继续正文。佛言睹人失道，助之欢喜，也就是说帮助别人，那个看着别人去失道，就是去修行，对吧？包括的话见寺院啊，助之，你帮助他的话就欢善，得福甚大。这个福的话啊，我刚才说的话是福德的话，这是一种，实际上这个福的话啊，这个福德的话它肯定有尽头的时候啊。沙门问曰，此福尽乎？这就是问我们的。我们的话是做你比如说的话达摩啊，修建那么多寺院，建不是达摩，那个梁武帝建达摩，说我建了那么多寺院，有没有功德？达摩说没有功德，因为他全部是福德了。真正的功德的话，那个是不会尽失的啊，那是助你成道的，那是解脱道，那叫功德。他整日做未曾做啊，你比如说百丈禅师马祖啊，百丈这些禅师建丛林，对吧？整日忙碌，他从来的话，他说我是天地一闲人，就是这么去做，这么去修行。我们没啥问题，就继续往下继续学习。佛言，譬如一炬之火。李静师兄说，无着为功，见性为德，对吗？这种说法在教下里边，可以这么说。对的，对的，可以这么说。佛言，譬如一炬之火，数百千人。也就说一个火把啊，然后的话数百千人各以他的火炬，就是火把的话来分取啊，熟识除明，就是当下的话就除掉的话这个黑暗。此炬如故，福亦如故。说这个如果我把这个火啊 就只有一个火传给数百千人都来分取，我这个火炬的话还如以前一样，从来没有少过一分啊。所以的话有传灯，你看你看释迦那个我们禅宗的一些啊传灯路，这个灯路的话就是火炬，你传我传你，传的全部都是见性，就是传的全部是解脱道。此炬如故，就说此炬的话从来没有动摇，福亦如是啊。我就说的话去传无为法，传解脱道的话的福德的话是从来没有减少，没有动摇过，无生亦无灭，他从来没有减损个丝毫，是这样的。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直，虽然四十二章经是小乘的经典，但是讲的话他都有大乘解脱道的了义的一些意思藏在里面。这个地方的话就讲得非常好啊，我感觉他告诉我的话从来没有增减，就这个佛性无增亦无减，你传给任何多少人的话你也没有增减过。我们就继续往下啊，往下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地方，也是了义的地方啊。佛言：犯恶人百，不如犯一善人；犯善人千，不如犯一五戒者；犯五戒者万，不如犯一须陀洹；犯百万须陀洹，不如犯一斯陀含；犯千万斯陀含，不如犯一阿那含；犯一亿阿那含，不如犯一阿罗汉；犯十亿阿罗汉，不如犯一毕之佛；犯百亿毕之佛，不如犯一三世诸佛；犯千亿三世诸佛，不如犯一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最后这句话才是经典。你供养无量诸佛，都不如的话去供养一个无住、无修、无证之者。因为什么呢？这个经意思的话也都非常接近大白话了啊。你就说你犯恶人不如犯善人，你犯善人的话不如犯一持五戒的啊。你持五戒犯这个请供养这个持五戒的一万个，还不如犯一个须陀洹，因为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和阿罗汉啊，这就四果罗汉了呀啊，他入流，他必将的话成佛啊。然后的话阿罗汉的话又不如犯一臂之佛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叫四圣嘛，这样讲的啊。这个缘觉的话这个地方就是臂之佛啊，不如犯一三世诸佛啊，就说你犯三亿千亿三世诸佛，不如犯一无修无住啊，无念无修无住无证之者啊。也就说你佛地的话还有佛地障，因为头上何须去安一个头，你本来就是佛，更地一个佛，这就叫佛地障啊，是没事找事儿。不如犯一个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啊。我就想起想起一个禅师，他然后去见某一个禅师啊，然后就说啊，但愿永结受沉沦，不从诸圣求解脱，这是真正的无修无住无证，他不求一个解脱啊，不立一个佛，他你立一个佛的话，那个佛的话也是你本来就是佛。长安城里面更问什么长安，含元殿里更问什么长安，你本来就是佛，头上何去安头。这个就说不如犯一个无住无念无住无修无证，就说的话跟我们那个折活还归探底座，就最后的话就是老百姓就是平常心，就 就平平常常的，从来没有修行，但是他从来做的事情的话也没有逾矩，啊，这是真正的解脱。看师兄还有问题吗？这一段话的话，我们齐老师以前经常讲啊，这是非常了义的啊。这讲了这么长的话，就为烘托最后这一句啊，无修无住无啊，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这真解脱啊！啊，你像有一个佛的话，那佛还有佛地藏啊，他还没有解脱。这么说的话，没有彻了。他本来是佛，更去修一个什么佛？是佛的话，他还立了一个佛字来。无数无修无修无证之者的话，他没有立一个佛见，没有立一个法见，他是去掉了佛法执啊，去掉了我执，去掉了法执啊啊，所以说的话，无修无证。潘师兄。就比如说我们过去的话，赵州禅师啊，经常说老僧不在明白里。你比如说你有个明白，有个明白还不对嘞，啊，还没有到究竟嘞，得把你这个明白打掉，然后的话叫啊，把你这个世智变聪打掉，把你这个明白打掉，啊，就是元音老人说的那个啊，如痴如傻啊，如痴如呆，啊，但是他你看着他啊。如是说什么也不争，什么也不求，但是他做的事情的话都合乎于道，随心所欲不逾矩啊，包括我们与那个元音老人过去常用的呸击而止，就打掉你的智慧，打掉你的明白，跟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我们就继续往下。沙门问佛，这个就指僧人问释迦牟尼佛，以何因缘得之宿命，会其之道。佛言静心守志，可会之道，必如魔镜，垢去名存，断欲无求，当得宿命。就说有个僧人问佛，有什么因缘，这个因缘可以说有什么方法途径啊，能得知我以前的命运，就是以前前多少生，有好多人的话对这个非常好奇，就是宿命通，都想知道的话自己以前是怎么样啊。我们一般的话为什么学佛，刚开始佛教基础知识上面都说了啊，欲知前世果啊，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若知来世果，今生做者是，也就是说学佛改变命运啊，这个就是知三世。我现在的话过得如何的话，那就是以前的造作，全部是以前的造作啊。将来如何做的话，就是现在的话，我将来如何，就是现在怎样做啊，它就会影响到将来，所以命运自己做主，业力再生之身是明了的真相，明了的因果。李静书兄说知识改变命运，那能学进知识的话，那也是因果呀。那前世比如说打个比方木匠啊，有些人的话生来的话他对这方面的话都非常有才能，一看就通，那你知道他学了多少辈子了啊，所以不是一世一生，比如说写诗写文章都不是说你训练的话能训练出来，能强一点，但是你就是没有那个天分。那个你这一辈子的话在哪一方面的非常有天分，你上一辈子的话大多数啊，这是我们随便聊天啊，你上一辈子有可能就干过这一种事情，就非常擅长，就喜欢啊，包括你突然就是说从小的话就对哪一方面比较喜欢，这个就是说都能说明问题，都说前世的话你就还是喜欢这个，它会贯穿的。 佛沙门问佛，就是以何因缘得知宿命，就是我用什么方法的话来得这个宿命通呢？慧其之道啊，这就是慧其之道，就是说知道这个方法啊。佛言静心守志，这个就是说静心守志，可慧之道，必如魔镜，垢去明存，断欲无求，当得宿命。佛就说了啊，你先要清净你的心，就说清净守志啊，就说如同一个一盆水里面的话全部都是污泥，你这些妄念的话等于是把这个水里面的这些尘沙搅的，跟你说你就看不见底。那反过来的话，你就是要不去搅它了啊，你静心啊，静心就是说打扫妄念啊，用咒或者用打坐，用各种方法啊打扫妄念啊。我们方便来说吧，妄念断，你的佛性必然显现啊。可会智道，这里面的话说智道不仅是宿命通了啊，智道的话就说见性啊，明心见性啊，你就知道的话你本来面目，这经常我们教下用的一些词语，你本来面目，你说明心见性，这都这样，明心见性，这后面说了是必如魔镜，说魔这个镜子一样，镜子上面的话沾满了这些过去都是铜镜嘛，上面有锈，把这个污垢的话去磨掉之后的话，它就显现出来了。断欲无求，当得宿命。明心见性，李静师兄，这个明心见性，并不是一点妄念都没有了啊。本身明心见性都是一个大妄想。说这个，只是我们你看，比如说我们妄念纷飞的时候。这时候的话是照样是性体起着作用了呀，它照样是跟我们的话那个不起妄念，对吧？那个时候的话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头开始修行啊，你要方便说吧，方便说就让你了解的话，除妄显真啊，你除掉这个妄想之后，这个真心自然显现，是这么告诉你的。过去就有一个禅师，他会去问嘛，他妄念纷飞啊，他说，然后禅师说也是海印放光啊，那全部都是你清净佛性的显现啊，三界混起同归一心，全部都是你日月星辰所有的林林总总都是你真心的显现，没有你真心的话就没有这些林林总总的世界。它不是一点妄念都没有了，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的话，有时候见，打个比方打坐的时候的话，那个妄念不起，这时候的话就要认取，但是有个认取在的话还是妄念，有个认取在的话还是不对的。也不是你去认取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过后你过一段时间，因为明心见那个刹那的话是带着一些光影的，是带着一些光影有一些境界的啊，他当时的话就是一念不生，你觉得很舒服，但是很多人都错过。过后的话这个妄念又起来了啊，只是让你体认那个佛性，哦怎么回事，就是那么一下。认错过了也不对，认取则不对啊。 这个就说你佛性现前的话，你明白那个奥、哦，就那么一下的话，假名一个认取，你有一个认取的话，当然就错了啊。过去也是在去年，应该是2016年的时候，2017年的时候，也是一打坐，有时候在坐下的话，妄念就顿断啊。后来我不知道咋回事，后来问郭老师，哦，那个时候跟郭老师打着电话了，又顿断了。郭老师说，啊，这时候的话，他说是不是什么都没有？我说什么都没有，但是却不断灭啊，不断灭，你照样的话可以动念啊，啊，李师兄不是说没有妄念，他毕竟空，却毕竟不断灭。啊，我们回到正文，就说佛言静心守志，可会知道，譬如魔镜，垢去名存，断欲无求，当得宿命。这个就得了宿命通。这个里面就说，现明心见性之后的话，根本智已得，后得智啊，自来，你就不要去管它，你只要去的话啊，用功去保任啊，说白的话也没有一个东西可保啊，就是没事人了。慢慢的话，那个各方面，因为宿命通，这五眼六神通，这本身都是自己的智慧本自具足的，只是的话把它障蔽住了。啊，比如魔镜把这些东西的话污垢去掉的时候的话，他一切智慧都来了。师兄看还有什么问题？没问题的话，我们继续往下。
哎，蔡师兄。
哎。
我看你12章没讲，你把第11章、13章讲中间落掉了一个。叫举
难
欠修、
哦、
你看一看。
哦，对对对对，我忘了，好好，我把这点贴出来，谢谢。
嗯，
好，我们继续往下啊。要这段还发不出来，让我看看。李琴师兄，这一段发不出来，我看看哪一块有敏感字了。不行，我一点一点发吧，一句一句发算了。
对，一句一句发吧，如果实在不行就读呗。
好，我一句一句发，让我看看。佛言人有20难，贫穷布施难，富贵学道难。这个我们大家初学佛法的时候都听过这个话啊，我也是很早以前都听过这个话，但是不知道是从哪儿出来的。今天一看的话才知道，哦，42章经，他这个总共。啊，这个说的贫穷布施难，也就是说对于贫穷的，他自己生活都没有办法的，就仅够维持自己的生活的啊，整天去奔波，在外面去打工啊，去想办法赚钱啊，维持自己的正常的生计啊，他所以的话他非常节俭啊，他当然的话布施比较难，他就不愿意这个，不好去做这个福田，去不好去做这个布施啊。这个布施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那么贫穷布施难，这里说的只是财布施啊。那还有财布施、法布施和无畏布施。这财布施里面分外财布施和内财布施。外财布施就是直接给人钱财，内财布施你完全可以去做呀，我是这样觉得啊。内财的话，比如说我没有钱， 我可以帮忙呀，我没有钱我出力，那也是在布施啊，这就叫内财布施。跟内财和外财这样，外财的话就是钱物，我没有的话我就用劳动，这就是内财布施。法布施就是讲道理，有时候给人解决一些思想的难题啊，这就是一种，这就是法布施。包括的话讲到我们佛法啊，让你想办法的话出轮回啊，解脱生死，这个就是最大的布施了。无畏布施就是保护别人啊，保护别人的话，比如说别人遇到什么危险，或者别人的话害怕啊，我让他的话打消这个恐惧感，或者的话陪他一起去别的地方啊，这都是一种布施，保护着他，这就是无畏布施。畏就是畏惧的意思。这上面说富贵学道难啊，这一句这个就说的话，你有了钱了话也就安逸了，他就不愿意，因为他是享乐，他就不愿意去修道啊，就是人生还挺好啊，我为啥要去修道？修道的话整天的话吃那个吃素对吧，吃啃白菜啊，那么艰苦啊。但是这个也不是固定的，在当今世界啊，有时候贫穷的话反倒是逆增上缘，有时候的话你反倒的话贫穷的话他学不成啊，贫穷的话他学不了佛，他说富贵的话他能学佛。你比如说藏密修法啊，他就是先让你富起来，他有时候的话有很多这些事件的啊，让你成就啊，让你成功成就立业啊，然后再去学佛都是不一定的。我继续往下贴啊，哦，这一段的话有那个，我才知道，这一段贴不出来。这一段我把这个"死"字的话用这个"死"字的话，它是发不出来的，所以我用这个词代替了一下。弃命必死难，也就是说人都爱惜自己的生命啊。我想要去的话，舍弃自己的生命啊，不管为事业或者为家人啊，或者为佛法啊，为各个方面的话，他都不愿意去舍弃自己的生命。它都非常难，得睹佛经难，也就是说我们能看到这个遇着这个佛法啊，看到这个佛经啊，听着了或听经闻法啊，是非常难，非常难得，所以我们的话要珍惜。我们看下一，继续往下，底下的话一块贴出来吧。生殖佛事难啊，忍色忍欲难，这个就是说生殖佛事非常难，因为正法啊500年，相法500年，末法10000年啊，这个的话就说这个法的话啊，它终是生灭，有生有灭。所以生逢能看到这个佛经，生逢佛事是稀有珍贵，所以我们大家的话要珍惜啊。忍色忍欲难，见好不求难。忍色忍欲就说色与欲啊，是最难的啊。见好不求难，见着自己喜欢的东西不去求啊，不去追求啊，不去索取，特别难啊。自己的话你看到街上看着一些东西啊，不逛街还好，一逛街看着自己喜欢的就走不动了 啊，就想去买啊。被辱不嗔难，这个是嗔啊，嗔恨的嗔字，就说被人侮辱、被人辱骂啊，而不嗔怒的难啊。有劫不离难，不离难，就说有劫难、灾难，你不遇到它的话，非常难，终将要遇着。处事无心难啊，你遇着事情的话不生心难，就说总是的话是思量过来，思量千般计较啊，不能达到无心。无心的话就是啊，整日做什么的话，善恶好事坏事的话随便来呗啊，来就是未来，这是一种啊。广学博就难，就说啊，你去学习某一方面技艺，包括的话这个佛教，你去想参究它，想把它的话往深入的去研究，特别难，各个方面都是这样，包括我们世间的技艺啊，音乐、艺术，对吧？啊，书画、文章，各个方面都是想把它搞精，特别难。广学的话也非常难，因为的话你一辈子的话只有这么短短的百年，一门的话都非常难，还别说话广学博究了。除灭我慢难，就说我大我慢啊，就是好多人的话他是有很大的我慢，就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实际上他看不起是一种保护，是他自卑，是他不自信，这个从世俗角度讲，从根本上讲的话，他还是认假为真，以为这世间的话一切都是实有，是看不破的，所以的话有我慢、贪嗔痴慢疑，都是由此而来，由以为这个世界实有而来，实有之后的话，他就会产生执取，啊，自己喜欢到的话，他拼命执取；自己不喜欢了，拼命的去排斥，对立就产生。啊，牢牢的抓着一个我，认为有一个我啊，我比老子天下第一啊，比谁都强，就是这一种。不轻莫学难，就说莫学初学的话啊，他容易去轻慢，觉着你初学的话你不行。心行平等难，也就是你平等心非常难啊。平常心、平等心啊，一视同仁啊，把自己的慈悲啊，兼善天下，不是只对自己的老人好，把这种话孝道的话对所有的老人啊，这就是平等心。一切都是自己的显现，他说白了，他就是你，你就平等心，不去轻慢他，甚至于的话，对待这些水一鸡一凳啊，都是一种平等心。不说是非难，就说人难免去说是非啊，尤其是有人群的地方。这个是非是难免啊，能在群体中不去说是非，这个的话就是，确实的话，道德修养比较高了才能做到，一般人很难做到。我们单位也是啊，背后单位里面的职工也是相互说坏话啊，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会善知识难，就是遇着善知识非常难，是宝贵啊，包括我们遇着心币的法门，遇着善知识啊，这都非常难，我们都需要珍惜了。这一段话的话就是二世难，就是讲我们的话要珍惜啊， 再继续往下是见性学道难啊，见性学道的话就不一，这个见性学道就不一样了，就说啊进入法身正位了，明心见性之后再修啊。就是无修而修啊，随化度人难。这个后来的话，明心见性之后，慢慢的话要法身向上啊，要起些大机大用，度人的一些方便啊，不是说一味的去恒顺他。有些人的话，你就要怼啊，这是不同的情况。这就随化度人。你看禅师的话，那个见人是不拘一格。嬉笑怒骂啊，笃静不动难，就是遇着的话一些境界啊，我不动心啊，特别难，就是遇着境界的话就被他所牵啊。善解方便难，这就方便善巧啊，非常难。看师兄有什么问题吗？这一段的话大家也都是，我觉着的话是没啥讲的，讲出来的话也本身他的意思的话也都非常好懂，大家的话也看一看就行了啊，没啥问题，我们继续往下。我看刚才讲到哪儿了，我问沙门问好的，师兄，现在能听见吗？沙门问佛啊，就这个僧人问佛，何者为善？这个是不是说过了？何者为善？就说什么东西是善事啊？什么是何者为最大啊？什么东西的话是至善？这个最大的话就说最大的善事。佛说行道守真者善。至于道合者的行道守真，就说一直听从佛的教言啊，去遵从这些戒律啊，按照佛说的制度去执行啊，这个是善。但是这个善的话不是至善，至于道合才是至善，这个最大啊，最大至于道合啊，就是你所作所为的话是不取不舍啊，不迎不拒啊，不来一不去，不生一不灭，这个就与道合了呀。所以这个是至善。所以说前面的话是虽善的话也不是至善，善也是小善。至善的话放与道合，放是至善。最大的善，这样说。沙门问佛，何者多力？就什么最有力量啊，什么的话就是最坚固啊，它能摧毁一切，这个就叫多力啊。何者最明？什么东西的话最明亮最光明？佛说啊，我们先读一遍吧，读一遍之后的话再解释。沙门问佛，何者多力？何者最明？佛言，忍辱多力，不怀恶骨，兼加安健，忍者无恶，必为人尊。心垢灭尽，尽无瑕瘁，尽无瑕秽，是为罪名。未有天地，逮与今日，十方所有，无有不见，无有不闻，得一切智，可谓名矣。沙门问佛，什么东西？我们就解释了啊。沙门问佛，比如说有个僧人的话，就问佛，什么东西的话最有力量？什么东西的话最光明？佛说忍辱多力，忍辱的话是最有力量啊，它是能成就你的啊，所以多力啊。不怀恶骨啊，你心忍辱的时候的话没有一点恶心， 就是没有一点好恶，忍辱的时候是真正的忍辱，甘于忍辱，而不并不是说的话表面上看着忍辱啊，忍的话咬牙切齿的啊，那个的话就不是真正的忍辱啊，那是忍耐迟早一天要爆发，那个已经都怀恶了，跟现在的不怀恶故是不一样的，蒹葭安稳啊，你能这样去忍辱啊，就说的话相骂饶辱泼水对吧，就是这种，就是你随便骂啊，把吐到脸上的话它慢慢这个的话也会干掉，蒹葭安稳安健，就说身心这个是不仅身体和气身心都会去啊健康安稳，是这样的。忍者无恶啊，你能去忍辱，一个忍者修忍辱行对吧，你没有一点恶心啊，不产生一点嗔恨，必定为人尊啊，所以必定为人尊重。心垢灭尽，尽无瑕秽，是为后面讲了，心垢灭尽，就说心中的污垢，比如说镜子上啊这些污垢，我擦净它之后的话，尽无瑕癖，瑕秽，就说把这些脏东西全部擦净了，这个镜子就是最明的，就跟我们修行一样的话，大扫妄念，把这个妄念最后扫到。最干净啊，把这些妄念全部扫掉，佛性就显现，这时候就是罪名，就是明心见性啊。未有天地啊，逮于今日，啊，就说是为罪名，明到什么地方呢？啊，就说没有天地。到现在就说逮于今日一直到现在，十方所有无有不见无有不闻，就说所有的东西我都知道，所有的东西的话我都能听到，得一切智，这个就是真正的智慧，还是厚德智啊，这个就说根本智以德，厚德智的话慢慢的话全部发现，这个我们讲十地菩萨的话，一地从基本上放光地第三地的话，这个开始慢慢的话，这个各种妙用各种智慧的话慢慢都有了，十方世界无所不见，因为它本身就是你的心，没有问题，我们继续往下。佛说大怀爱欲不见道者，譬如盛水，赤水搅之，众人共饮，无有睹其影者，人以爱欲交错，心中浊心，故不见道。汝等沙门当舍爱欲，爱欲垢尽，道可见矣。佛说你如果的话心里面的话一直怀着这个爱欲，这个爱欲的话从它也有一层意思的话就是取舍，因为你有爱欲，爱欲的同时是不爱与不欲，那个不爱与不欲的话同时是也是你的取舍都是你的纠结，你不喜欢的偏偏的话是在一起你喜欢的话偏偏的话要远离，偏偏得不到，这个是两方面，也就是说爱欲不见道者，譬如盛水，也就是说你大怀爱欲，你修道的话总是不会见到的，就说你不打掉这个纠结取舍，你不会见到的是见到的话非常难了，就不可能。譬如盛水，这就说比如脏水，用手搅之，就是用手的话去拌它，大家的话一块在这儿的话去照这个水的话，无有睹其影者，都照不着自己的影子，因为它太污浊了就如同镜子一样的话，上面全部都是污垢， 啊，爱与欲。释迦牟尼佛讲四十二章经重复提到爱欲，这个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啊。人与爱欲交错，心中浊行，就说你有爱欲交错啊，你就纠结取舍啊，贪爱取舍纠结，整天烦恼不断啊，所以的话乱糟糟的。现在的话我们心密的话就是打扫你所有的妄念，把你这些妄念啊取舍，这些所有的念头的话全部都给你打扫，只管坐上的话只管咒语啊，一切不理，我只持咒。这是坐上，坐下的话下来一切不理啊，念其不随，不随念转，不被境迁。不随念转就是内在的一切念头的话不利于你啊，不为境迁就是外界的一切人事物的话啊，我不随你转，就这么的话去打扫，打扫妄念的工具，然后慢慢的话就会见到，慢慢这些澄清，慢慢沉下来啊，污垢慢慢的话沉下来，你就会见到。后面说了，汝等沙门，当舍爱欲，就舍去它啊，爱欲垢尽，道可见也。这就是这个意思啊。爱欲是一种污垢，就是爱欲的话，烦恼，他把这个的话去清除掉，大道可见，就能证道，就能见道。那见道的话就是明心见性啊，就是我们老人常用的啊，原因老人常用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那个就是我们本来面目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经常我们看圆寂老人的文集里面经常讲的啊。那李师兄，那看现在就讲到这儿吧，看师兄有什么问题一起讨论讨论。
好的，大家讨论讨论吧，然后你把刚才把上节课的一个问题再说一下。
好的，上一节课刘旭峰师兄啊，那个有个师兄张锦英，他说的话，若家行断则父不定，就这个话啊。这个刘师兄的话他就说啊，如果这个家行断了，他说他不知道藏密是怎么说这个家行的啊，则父不定，他说就这个的话欺反人天这一种啊，他说就不一定了啊，则父不定，就说就不一定了啊。刚才说实际上这个家行的话，我们那个你像那个楞严经上面就有家行，暖顶忍是第一啊，这就是家行啊，还没有走入正修，还不是正修，还都是家行，因为他一直在做对治功夫，一直在啊，说白了说从禅宗骂的话就叫还在鬼会做合计这样。但是家行的话不是不必要啊，只是禅师的话他那个非常直接从究竟义来讲啊，什么家行了，因为他走了很多的冤枉路，他让自己的弟子不愿意让自己的弟子再走冤枉路，告诉你家行断，因为他直接就告诉你啊，包括我们心密啊，让你明心见性啊，那个是最直接的，从根本上。如果是加行，一直是加行的话，那就是挺悲惨的。他一直在加行，一直在做自俩，就不明心性，那个一直谈不上真正的用功，谈不上真正的修行。若加行断，这个加行的话，就说结束了啊。为什么加行结束了话？因为他无修无证了呀，因为他明白了。此曰任运断者，刘师兄说的话，此曰任运断者，就是前面的那些所说的那几条那七条啊，任运断者啊，若家行断则父不定，我就是这样理解的啊。他所以的话如果家行断，你这前面的那些东西的话，说欺反人天啊，对吧， 比如说的话，果位对吧？果位、果次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都不一定啊，都不一定，有可能的话从初果直接到四果，如由二果直接到四果，都有这种可能。这个我记得哪个经上说直接从谁的母亲，然后我现在记性也不好，谁的母亲的话直接从二果到四果，罗汉的。包括我们说的话，见性，禅宗见性之后的话要七返人天，这个七返的话，三返五返，或许的话不返，或许一返，他就不一定的话是七返了，是这样的。他进入正修了，这个就说不定了。啊，我是这样理解的。你看师兄，还有
喂，蔡师兄啊，这个就是上次我贴的是那个偶遇大师的那个注解，偶遇大师的注解，当时我没想着贴，后来我贴出来了，就当时没把这个细看。这个说的是前面说的是，说的是欲界的九品私货，说欲界九品私货没不同的那个私货呀，它相应的会导致有这个欲界的人天往来的一生的人天往来，所以它导致了七次的人天往来。说完这个之后，他就说了：“此曰任运断者，就是最不精进的人。最不精进的人，他只要证得虚陀怀果，他最不精进。任运就是听其而来，自然而来的，他最迟最多七返人天。如果加行断者，不是说的前行加行，这个地方说的是努力用功心行修行。如果努力用功修行，则不复定，则复不定。”就是他不一定是七反，有可能二三反就证到阿罗汉果，或者是三五反证到阿罗汉果，说的是这个意思。我上次贴的时候没细看，我今天看了一下，前面是说这个的，是这个加行应该是说这个努力用功修行的，和我们汉族的说的这个，我们汉传佛教里面说的加行，或者藏传佛教里面说的加行，好像都没什么相干。我是这么理解的，我把这个说完，刚好说完，嗯。蔡师兄你接着说吧。
好的师兄，反正我保留我的看法，我觉得任何你说的也有你的道理，但是我认为这个地方的家行就是我们汉传像楞严经上面讲的那个家行，暖顶忍是第一，这个时候我还都没有明心见性，如果明心见性的话就不一样了，他以后的话那个七反的话就不一定了，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反正您看。
说的这个呀，这个他是在这个证的虚陀怀果，证的虚陀怀果，他证的虚陀怀果就说的是彻底的见货断了，见货断了就是证的虚陀怀果，但是见货断了他还有私货，私货呢他就细分了，有欲界里面有九品私货，这欲界九品私货会导致这个证的虚陀怀果的虚陀怀，他会从天上人间来七返，这个不同的私货对应的有不同的往返。这说的是这个意思，你私货带的程度不同，那么你将会有不同的这个或二三反或七反，就是最迟吧，最不精进，你带的这个最差，私货带的最差七百人天，但是你精进修行他有可能就二三反，他说的是这个吧，说的是应该是说的是这个，如果是整个把那个全文贯穿起来，把那个偶遇大师的那个整个注解贯穿起来，他大概意思就是这样，我这么说吧，我这么说完了你接着说就行了啊。好，蔡师兄，我先下了。
你说的这个我赞同，就是说见货与私货，我们心里一般讲那个明心见性就是断了见货啊，断了见货之后的话这个就不一定了，根据后面断私货的程度啊，断私货的这个情况的话分为几反，则复不定，就是不一定了，是这么讲的。
我们说明心见性的时候也不一定说是断了见货，不一定，就是你看把明心见性说到什么程度，你把它。
我是听郭老师一直这么讲。
啊，好吧。
对，郭老师一直说是我们就是
不一定，你看把明心见性放到什么？放到初地它也是明心见性，放到八地它也是明心见性。啊，
对呀、
啊，
这个就放到初地讲。啊，是，先断见货啊，
就是这地方不好把明心见性和见货私货联系起来，没必要那么联系。你可以说断了见货，这就是明心见性了。也可以说见色或断尽才能叫明心见性，都可以说，就站在不同的角度都可以说吧。啊，我就说完了，你接着说这个，这是题外话啊。
是题外话，反正，我一直跟着齐老那个郭老师啊这么学过来的，啊，郭老师一直这么讲，我一直是确定的，啊，坚信不疑的。
再争论一下也好。 其实两位师兄我觉得都说的对，因为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在说这个，在说这个任因断的这个，就是我是认为这个任因断的话，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心命当中断呗，就修呗，不管修到哪个位置，只要真的去做了去断了，它就任运断嘛，前面有几个字嘛，任运两个字也很重要啊。
任运就是自然而然，听其自然，放任自流，就这自然而然的断，它就需要七反人天，最迟七反，这就是任运。后面的这个加行刚好和任运相反，我不任运断，我要努力用功修行的去断，则复不定，那就不一定了，不一定是七反了。
好的师兄啊，好的师兄，
反正总体意思不管怎么做，只要去断了，他最后总是不按照次第走的，直接可以跳几阶吧，大概整体意思是这样子吧。
对，如果把这个阶次讲死了的话，那人都没信心了，对吧？51阶次包括那个那个经上讲的那个华严经上的51阶次法身大士，对吧？51个阶次那都是不定的，如果定的话，那就说没有禅宗的即行即佛了，禅宗是非常彻了，它非常快的。
就是我们说的就是42章经里面贴的偶一大师的这一段注解，他的这一段注解里面也没有说阶次，没有说阶次，他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讲的就是须陀洹怀古，他把每一个果位四果罗汉，从这个阿罗汉是四果，然后到这个斯陀洹吧，斯陀洹是三果，斯陀洹是三果，他说的是不来，他就住在这个五不怀天，他住在五不怀天，他在这个地方就可以证到阿罗汉果，然后还有一个依来就是斯陀洹，他就只需要，因为他有欲界的一品私货没有断尽还是什么，他就只需要在欲界的天上和人间一往来，这样他就可以证得阿罗汉果，真的阿罗汉果，他并然后这是二果，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还有这个这是二果，然后第三果就是说的是须陀洹就是说了断了见货了，但是没有丝货断掉，他只需要在七反人天或者说是不定反就可以断证的阿罗汉果，他没有说他先证的斯陀洹，再证的阿那海，才去证的阿罗汉果，他没有说这个阶次的事儿，他是说的是，其实说的是断货的事儿，断货的事，就是你相应的私货断到什么程度，那就是相应的果位，并不说是你必须要经历这个斯陀洹或者是阿那海，不是说是必须有这么个阶梯的意味在，不在这个里面，就是看偶一大师的那个注解是这个意味，没有说阶次的事儿，我是这么理解的。
对嘛对嘛，两位师兄都说的对嘛，都是这个意思嘛，都是不离阶次嘛，都是按照自己的做的功夫然后不离阶次嘛，就跟我们心中心法一样的，直接断就行了，管他是货见货的全部断掉不就得了吗，啊，这是我的观念哈，直接一路断下去，因为他这个什么是货见货什么阿罗汉什么这几个的，那我们心中心法来说那是可以直接跳过的，这是完全可以的，就不用经过这些，说这才是应该是禅宗吧，或者佛法的真谛吧，就不一定非要经过。当然，
有阶次才需要跳过，没阶次你跳什么呀？
阶次是人力的嘛，你既然立得起来，也可以不立它，是不是啊？阶次不也人力？
对对对对对，可以方便立那些阶次。
那他就没有阶次了，哪来的阶次啊？这不就人力他了吗，才有阶次吗，那如果没有水力阶次哪有什么力阶次啊，不存在了，说只要是人为的力的都可以跳过，我认为我们直接反正跟既然学心中心法跟心中心法走，就直接到底吧，直接断到底，就不管他什么阶次不阶次了，直接就是即生成佛，此生成佛，这是最好的。师兄们看还有什么说的没有，现在看都过点了，没关系，还有什么再聊的我们继续啊，我先下去看看两位师兄，刘师兄蔡师兄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没了，其他师兄呢，其他师兄还有没有什么 要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谢谢蔡师兄，也谢谢刘师兄上来再回答这个问题。然后我们下周再见，继续学我们的42章经，下次是第17章哈，学到。好，那下课了，师兄们晚安啊，不离皆此啊。